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3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开始了他对东南亚地区的短暂访问，在这次访问行程的第一站新加坡，他谈到了他所讲的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在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共同面对记者的时候，他强调了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与盟友一起在南中海等地区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航行自由。贺锦丽说，他来这里的原因是美国是一个全球领导者，美国认真履行这个角色。星期一的会谈包括气候变化危机、合作终止新冠疫情的必要性，以及防止今后再出现类似的疫情。当日他还访问张仪海军基地，对停靠在那里的美国塔尔萨号军舰上的美国水兵发表讲话。贺锦丽预计星期二与工商界领袖会面，希望共同努力巩固全球供应链。之后他将访问越南，成为第一位访问越南的美国副总统。华盛顿正在寻求巩固国际的支持，以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全球影响力。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今年7月亦都访问了新加坡和越南以及菲律宾。国务卿布林肯8月初以视讯方式出席了由10个成员国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年度峰会。美国的北韩事务特别代表金盛说，美国对平壤并无敌意，他愿意在任何时候与任何地点与北韩官员会面。金盛星期一在首尔会见了南韩官员之后说，美国与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由来已久，是完全属于防卫性的例行演练，目的是增进两国的安全。南韩方面就说，美韩官员讨论了可能对北韩提供援助，以及怎样重新启动去核化的谈判。此前平壤当局说，美国表达的好意完全是空洞的，并且一如既往地指责美韩联合军演是针对北韩的敌对行为。金盛在星期六抵达首尔，开始了为期4日的访问。在星期日他与南韩外长郑义溶会面。南韩方面说，两位官员讨论是怎样快速地恢复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金盛预计在星期二在首尔就同一个问题与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会面。美国和南韩在8月16号开始了规模缩细的9日联合军事演习。北韩的高级官员曾经警告说，南韩错过了一个改善关系的机会，选择与美军进行敌视北韩的军事演习，势必加剧紧张局势，为自己带来严重的安全危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亦都是说，美韩军演加剧朝鲜半岛的不稳定。他还说，为了应对美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威胁，北韩将会进一步提升国防力量和强大的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不过在美韩演习开始之后，平壤方面基本上保持了沉默。美国拜登政府说，美国会继续寻求以外交方式争取朝鲜半岛无核化，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展现出放松制裁平壤当局的意愿。在2019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河内会谈，但是未能够达成协议之后，华盛顿与平壤的核谈判一直陷入僵局。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在媒体的直播当中接种了本土自制的新冠疫苗，为这项引起争议的疫苗接种计划投下了信任的一票。蔡英文在官员的陪同下，在星期一早上去到台北市一家医院，面对电视直播的镜头接种了台湾第一款自制的高端疫苗。之后他面带笑容向媒体竖起大拇指，以示对新疫苗的支持和信任。高端疫苗是台湾卫生部门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联合研制的，台湾政府初步预定了500万剂，但表示不会强迫民众接受这个疫苗。目前多达70万人已经预约接种高端疫苗。台湾第一大反对党国民党说，新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没有得到证实，并且指责政府仓促推出这项计划。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说，没有必要将台湾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拿来做实验室里面的白老鼠。但是高端疫苗公司的官员说，公司已经做了很多的实验， 大家已经看到疫苗很安全，很少会产生副作用，并且促请大家放心。此前由于中国当局的阻挠，台湾预订国际知名品牌的新冠疫苗的努力是遇到挫折，因此加快了自身研制疫苗的计划。台湾2350万人口当中，大约有40%的人接种了至少一剂的国际品牌的新冠疫苗，但是5%到5%的人完成了两剂疫苗的接种。不过同其他的国家不同，台湾的本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不多，面临疫苗接种的压力相对较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六晚间与立陶宛外长南斯伯格斯通话，并且达成共识，双方协调行动，帮助立陶宛抵抗因为与台湾发展关系而遭受的来自中国的压力。据路透社报道，立陶宛外交部星期日发表的一个声明说，立陶宛和美国最高外交官员同意中国单方面对立陶宛施加的激进行动和政治压力完全不可接受。声明并没有详细说明双方协调行动的具体内容。美国国务院在一个声明当中说，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胁迫的行为，布林肯强调了美国与北约盟国以及欧盟伙伴立陶宛的坚定团结。台湾外交部在7月20日表示，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正式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同时立陶宛亦都计划今年秋季到台湾设处。作为打压和报复，中国政府在8月10日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并且说亦都将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虽然对中国的决定感到遗憾，立陶宛说会坚定地发展与台湾的互惠关系。中国是民主的台湾是它主权的范围的一部分，美国就是台湾最强大的国际支持和主要的武器供应国。此前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8月13日亦都曾经致电南斯伯格斯，重申在立陶宛因为与台湾发展互惠关系而遭到中国胁迫的时候，美国对立陶宛坚决支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连四日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星期五结束，一次会议出乎外界所预料，并没有表决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决定草案。有经济学者认为，已列入常委会议程的草案被紧急叫停，与中国经济大环境是有关。有分析就相信，反外国制裁法和香港的金融和商业制度背道而驰才是关键的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了15项法律和决定草案，其中7项获得通过，但是暂不表决将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官方发稿并没有提及有关决定草案。事前曾经预料草案会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当局会继续研究，相信会令到反外国制裁法更有效。
委员长会议佢决定就暂时系唔作表决，再研究下添咁样。咁就过去都有试过嘅，吓都唔系话好特别嘅情况。
咁啊，商界有冇啲咩担心咁样啊？
多啲时间去研究一样嘢咧，我觉得总系好啲。即係中央好支持香港繼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同埋航運中心。其實中央咧一直以嚟都係即係嚴格按照基本法、按照一國兩制嗰個宗旨咧原則咧，係為香港嘅長遠利益同埋咧為港人嘅福祉咧係嚟做事嘅。
外界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嘅決定眾說紛雲。中国大陆经济评论员金山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经济困难重重，要依靠香港支撑，经不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有任何闪失。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内斗外争，
金山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内斗外争所造成的市场恐慌性资金逃离和人才逃离，已经对整体的社会情绪产生巨大的影响和负面的拖累。现在看起来，北京试图通过这种相对低的姿态挽救市场信心。今年在对外经贸合作方面几乎是返回石器时代。 從針對互聯網企業一系列的整治可以看得出，國內整體經濟疲軟，市場崩潰性恐慌，這些壓力同時集中爆發。香港公開大學前教授、國際關係時事評論員趙宇樂就估計，北京正嘗試以審慎態度面對美中經貿關係。
中美之間大家其實咧嗰個貿易嘅關係千絲萬縷，資金嘅往來啊，以至到就話個流動啊等等咧，其實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相信咧，中央最終咧，佢諗到一個情況咧，就係話，如果真係要做一個徹底嘅反制嘅時候，可能大家其實就變咗閂咗道大門，就冇計傾。咁咧以大局為重咧，就反而就話可唔可以就話？稍微看清楚個形勢先，即係話如果美國佢唔係話再進一步嚇，係用一種好激烈嘅方法，係去冰封一啲嘅户口啊，或者係對一啲中資嘅一啲企業啊進行呢一個嘅封殺嘅時候咧，我相信咧中國亦都想再睇一睇，就唔好用一種咁激烈嘅方法咧去對應。
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六月通過反外國制裁法，適用對象包括實施歧視性措施嘅個人同埋組織。反制措施包括不准入境以及查封扣押财产等。有分析相信，一旦反外国制裁法透过本地立法在香港实施，有美国银行为了符合美国要求配合制裁行动，会因而面对中国的反制裁，两面不是人，宁可放弃香港，因而冲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因為最迫在眉睫嘅東西咧，佢冇發生到。暫時嚟講咧，讓兩邊啦，大家冷靜下先啦，係嘛？相信美國亦都知嘅，中國真係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嘅時候咧，對佢美資嚟講咧冇好處。喺大家互動嘅情況底下咧，極有可能美國可能對喺中國嘅一啲嘅資金，以至到上市公司咧，佢留有一手，最好係咁樣。而在香港來講咧，亦都對咧呢啲喺香港嘅美國資金咧，亦都留有手，就唔會話一棒子打落去，所有嘅中資都唔合格。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許晶就表示，喺佢眼中，目前中國大陸嘅經濟形勢其實係穩中向好。
中国虽然在对外贸易方面的，
许晶话虽然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增速有啲放缓，但是这一点同基数效应是有啲关系，因为2019年第三四季度中国的相关数据已经在恢复，中国的消费和投资表现亦都不算是非常强劲，但是在主要的经济体当中，总体来讲中國的情況仲係比較平穩的。佢話近期一啲焦點經濟話題反映政策的不確定性，但係其實中國經濟並未受到嚴重衝擊。
讓人比較擔憂的其實是一些所謂的政策。
許正話令人比較擔憂的其實是一啲政策上的不確定性，由大半年前的螞蟻金服到最近的醫藥股同埋補習班校外課程等等，帶嚟一定的政策不透明性，但係並未對中國的實體經濟造成非常大的衝擊，只是對中國的股市，尤其香港恒生指數有一定影響。美國對華的關稅措施或者技術封鎖，譬如是高端晶片，並未明顯惡化。許正說在香港實施反制裁法會出現難以解決的結構問題，這一點才是中共中央的最重要考慮。
香港的金融制度、香港的银行制度、香港的会计制度，
许正话：香港的金融制度、香港的银行制度、香港的会计制度，乃至很多牵涉到商业的法务安排、法律的一些条文，同英美体系直接联系。更重要是他们都是用美元结算。许正话：美元作为美国联邦储备局发行的货币，等同美国发行的债券。美国联邦政府随时可以禁止特定对象以美元进行交易。
但如果你是遵循中国的反制裁法，也就是说，
许正解释，如果你是遵循中国的反制裁法，也就是说你去制裁边个，不制裁边个，不是遵循美英而是北京的步伐，你就要冒一个风险，也就是美国可以随时宣布不允許你這一間商業機構或者銀行以美元做交易， 咁樣對香港嘅國際金融機構嚟講，基本上係滅頂之災。佢估計美國最初制裁香港同埋北京嘅涉案官員係睇準咗中國嘅弱點。
美英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的西方國家，他去制裁。
许正话：美英或者其他西方国家制裁香港同埋北京涉港嘅官员，然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自己话对此一笑置之，咁系非常幼稚同埋缺乏国际视野嘅讲法。当美国祭出制裁法嘅时候，美国系有对华发动金融战甚至货币战嘅准备，佢并唔系针对个人，而系针对你体系性嘅薄弱环节。整個中國最薄弱的就是金融，而整個中國裏面金融最開放的就是香港，所以當華府包括英國在內要對華發動金融戰爭的時候，香港和美元的關係就是它最好的突破口。基本上中國是無險可守，香港亦都是無險可守。反外國制裁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的決定草案暫不表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拒绝猜测有关决定草案会不会在下次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许晶就认为反外国制裁法不在香港实施，不单止对香港，对中国大陆也都有好处。
如果你是硬把反制裁法硬推到香港的话，这个是后患无穷。
许晶认为如果将反制裁法硬推到香港，将会后患无穷。叫停反制裁法会不会一定程度上打击现在领导班子的威信呢？他认为本届政府无论是党中央定是国务院，他们对金融体系的熟悉程度一直以来评价都是比较一般，现在的领导班子无论是党又好政府又好，他们对国际金融的掌握究竟有几到位，这一点才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短板和变数所在。早前网媒香港01曾经引述知情人士说，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草案属于原则性框架，将来香港就反外国制裁法的立法宜简不宜细，最理想是备而不用。
你反制裁那个是一个行政的手段，或者是一个在政治上的。
许晶就认为反制裁是行政手段或者政治上的决策，你可以反台独，但是有没有必要又是否恰当去立一套反分裂法呢？没有人说中国不应该去反制美国，但是用立法手段其实是将你自己逼到去某个墙角。在国际政治上没有对错的问题，纯粹是看你的实力。另一方面，如果你避而不用，人家就可以将你理解为形同虚设，你形同虚设的话，亦都可以进一步引申到认为中国的执政党其实是外强中干。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已经抵达新加坡，他将会在新加坡和越南访问。由于美国撤军之后阿富汗局势混乱，有人分析认为在这次访问当中，贺锦丽必须回答盟友和伙伴对美国可信度的质疑。不过另外有分析人士说，贺锦丽的访问固然具有挑战性，但对美国来说这个也是极好的机会。贺锦丽可以藉此向东南亚的盟友和伙伴强调美国对该区的决心和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副总统克里斯将会在这个周末首先访问新加坡，然后在星期二抵达越南。根据白宫7月30日公布的新闻稿，副总统此行将会就符合双方利益的一系列话题和两国领导人进行讨论。这些话题包括区域安全、全球新冠疫情的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如何共同努力促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名并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在8月19号星期四在介绍克里斯亚洲行的记者会上面说，克里斯之所以前往这两个国家访问是因为印太地区对美国太重要了。他說副總統意識到21世紀的大部分歷史將印度太平洋地區書寫，他們在那裡有持久的興趣，這就是他為何如此專注於這個地區並且進行這次旅行的原因。不過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以及 阿富汗目前的混乱局面比了哈里斯的南亚两国之行笼罩上了阴影，美国的可信度和能力因为阿富汗的撤离遭受到质疑。在传统媒体和社交网络平台上，美军通过直升机再送大使馆人员到喀布尔机场的画面和1975年美国动用直升机在越南西贡目前的胡志明市的大楼屋顶接送美国外交情报人员和越南籍雇员撤离的画面被不止一次地相提并论。一些反对拜登政府和美国的人来说，喀布尔已经成为另外一个西贡同样的仓皇跑路，就显示了美国无力和不可靠。有分析预计哈里斯在新加坡和越南访问的时候可能没办法不就这个类比作出表态。中国更是发动官方的宣传不遗力地实施心理战，他说美国亦会好像放弃阿富汗一样放弃台湾。官方的环球时报就发表社论说，美国不顾一切地撤出计划展示了他对盟友承诺的不可靠。美国这次失败比越战的失败更清楚展现了美国的无力，就是他的确好像一只纸老虎。新华社亦都话，有台湾专家看得好透彻，美国一直在度风声大雨点小，而且关键时刻必定缩手。美国高级雇员在介绍哈里斯亚洲行的记者会上面试图将越南和阿富汗区分开来，他说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国家，处在世界的不同的地方。他又说确保亚太地区海上通道的开放是美国的重中之重，这一点和持续介入另外一个国家的内战是有区别的。白宫雇员又说，无论是从经济或是战略上面来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以及海上主导地位对美国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这一点不会因为阿富汗而改变。拜登政府官员又表示，他们相信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不会损害美国的伙伴对美国对整个印太影响深远的战略目标的承诺的信任。其中一位官员又说，他们相信他们在整个印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将美国视为坚定的合作伙伴，这些肯定会成为副总统在这次访问之中强调的事情之一。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洛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的画面确实是灾难性的，拜登政府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不过他认为阿富汗的局势应该不会动摇美国亚太盟友和伙伴对美国的信任。虽然哈里斯可能没办法不做出很多的解释，他又说他认为在东南亚他会被问到很多的问题，关于阿富汗正是发生的一切，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一些长期的损害，但是这些取决于他们如何来到回答问题，阿富汗局势如何继续发展，以及美国如何履行其他的承诺。他觉得哈里斯在回答有关阿富汗的问题之外，应该也会向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强调，美国是印太国家的全面伙伴，无论是在经济上、军事上或是环境上。美国官员在哈里斯亚洲行的介绍会上面说，哈里斯此行将会展示美国是印太地区的一部分，并且将继续存在，同时他将会进一步推进拜登政府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目标。自阿富汗局势发生变化以来，拜登总统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不同的场合都表明，阿富汗情况不同美国对盟友和伙伴的承诺不变。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新闻频道星期四播出的一项采访之中，拜登强调阿富汗的情况不同，而且美国一向遵守承诺，他说在美国对北约创立条约的第五条做出神圣的承诺，假如任何人入侵或者对他们北约盟友采取行动，美方会做出回应，对日本、南韩和台湾亦都是一样，这些根本就是与阿富汗无法比较的。当时他被问及美国从阿富汗混乱撤军的影响以及中国媒体对此的反应，拜登上述的讲法甚至引发外界猜测美国是否改变了在台湾问题上面的策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8月17号说，他们对盟友和伙伴的承诺神圣不可侵犯，过去一直如此。而在谈到台湾和以色列的时候，他说美国对他们的坚定的承诺一如既往。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研究員、負責歐洲和歐亞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丹尼爾·弗里德對美國之音說，雖然拜登政府從阿富汗撤軍有很多合理的理由，但是美國的撤軍的方式的確是混亂，沒有計劃好，無從辯解。他又認為，因為這些問題，哈里斯的訪問的確充滿了挑戰，美國的可靠性都會遭受到質疑，但這些亦都為了哈里斯展述美國的政策和決心提供了很好的機會。更重要的就是，他認為哈里斯的越南之行正好提醒美國人和亞洲人，美國並沒有因為越南在這個看上去災難性和無可救藥的挫折而完蛋。他說哈里斯的越南之行恰逢其時，因為他去越南令到他有機會提醒美國人，他們雖然在越南被打敗了，但是他們的國家並沒有他們想像的這樣陷入災難之中。是的，那些的確是很可怕，但是他們恢復了，現時他們能夠跟越南合作，越戰結束15年之後，他們還取得了冷戰的勝利。事實證明美國並沒有因為越南而完蛋。他又說哈里斯應該將這個困境變成為機會，他認為哈里斯應該令到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和夥伴明白，就算阿富汗目前的局勢比較差，但這些不會令到美國退卻，美國會繼續和朋友以及盟友在一起，繼續維護國際秩序，繼續站在新加坡和越南在一起，不允許自己被中國嚇倒，亦都不會允許他們的朋友被中國欺負。哈里斯此行的一個主要的目的是應對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崛起。新加坡雖然不是美國的條約的盟友，但是新加坡一直堅持認為美國應該留在亞太地區，並且與美國保持著密切的軍事聯繫。美國和越南的貿易關係日漸增長，同時越南亦都是中國在南中國海權益的強烈反對者之一。上個月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的亞洲行之中亦都包括了新加坡和越南。傳統基金會的諾曼認為，美國高層官員對這兩個國家的訪問顯示拜登政府對這兩個國家的重視。拜登總統在宣布美軍從阿富汗撤離的時候說，美軍從阿富汗撤離將專注與中國等其他優先的事項。他在7月8日的講話之中表示，美國需要的是專注在鞏固美國的核心優勢，以應對與中國以及其他國家的戰略競爭，這些競爭將是真正決定美國的未來。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台灣問題專家葛萊爾對路透社說，從阿富汗撤軍之後，美國可以從反恐戰爭之中騰出更多的資源來到更加專注應對中國。葛萊爾說，隨著反恐心態的消退，美國會加速轉變，為威脅和更好應對和實力接近的競爭者做準備。葛萊爾所指的實力接近競爭者自然是中國，不過傳統基金會的諾曼擔心，美軍從阿富汗的撤離可能會令到美國在短時間之內沒辦法從阿富汗問題上面分心，反而有可能推遲應對中國的挑戰。他說，這些肯定會進一步分散他們的精力，使到他們不能夠專注與中國的競爭，因為這些將會是他們必須要管控的問題，他們不知道他會如何這樣發展，他們必須向那裡派遣更多的軍隊，短期之內他們都會非常關注這一點。是的，這些會分散美國的一些力量，令到美國沒辦法集中精力專注於中國的挑戰。他又擔心，從中期來看，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掌權可能會令到恐怖主義分子在阿富汗重新聚集，而這些也有可能令到拜登政府不能夠完全專注與中國的競爭。以上是美國之音思陽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9點至11點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書的帳戶名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你哋系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你哋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埋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啦。继续时事经纬环节，就喺中国公开表示支持塔利班几星期后，该武装组织就喺阿富汗重新夺取咗政权。专家话，鉴于中国过去与塔利班接触嘅记录，中国正在对阿富汗采取务实嘅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西姆卡什加里安的报道。
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罗伯茨表示，中国是1990年代后期与塔利班接触并且与之建立关系的少数国家之一。罗伯茨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通过他的亲密盟友巴基斯坦政府在1998年左右启动了这个进程。1999年中国外交部派代表团前往阿富汗会见阿富汗高级官员。2000年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会见了当时的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罗伯茨表示，在这些会面当中，双方是找到了合作的机会。中国开始为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提供电信服务，并且开通了喀布尔以及是主要人口为穆斯林的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之间的航线。中国和阿富汗的雅汗走廊共享80公里的边界。罗伯茨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要求塔利班尽其所能确保阿富汗境内没有可能威胁中国的维吾尔武装组织。他说，塔利班或多或少地确保了从那个时候起组建东特厥斯坦伊斯兰党，亦都被称为是东特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一小撮来自中国的维吾尔族叛乱人员受到钳制。巴基斯坦拉合尔管理科学大学教授卡拉尔表示，中国同阿富汗的关系自2001年9月11号以来一直是务实以及是富有远见。9/11之后，中国默许支持英美领导的推翻塔利班的攻势，同时坚持认为这种报复必须要符合联合国宪章，安理会必须在其中是发挥主导作用。新加坡拉惹纳南国际研究学院高级研究员、伦敦皇家联合服务学院高级副研究员潘图奇对美国之音说，当中国国有企业竞标并且获胜的时候，中国反塔利班的立场发生了变化。2007年中国公司是赢得了位于喀布尔东南大约40公里处的铜矿开厂权，合同价值达到28.3亿美元。潘图奇表示，从那个时候起，北京逐渐变得更加开放，同时同阿富汗政府以及是塔利班打交道。中国继续同双方合作，等住是睇边一个是占上风。中国的策略讲到底就是边一个掌权就支持边一个。潘图奇指出，7月28号王毅在天津会见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包拉达尔的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不过在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在7月16号与阿富汗总统加尼通过电话，表示持续支持阿富汗政府。王毅在会见巴拉达尔之后强调说，塔利班将会同包括东伊在内的所有恐怖组织彻底决裂，并且予以坚决有效的打击，扫清障碍。东伊运曾经被指定为国际恐怖组织，虽然美国在去年11月将他们从恐怖分子名单当中删除，根据联合国今年6月的一份报告，特厥斯坦伊斯兰党这个是被广泛接受的东伊运的别名，拥有数百名的成员。据中国外交部表示，巴拉达尔在会见王毅的时候表示，塔利班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从事对中国不利的活动。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以及国防生产委员会主席侯塞恩·塞尔德对美国之音说， 在阿富汗问题上面，中国有两个对中国以及巴基斯坦都很重要的问题。他说，首先阿富汗的土地不应该被用来对付中国。塞尔德表示，其次，当新政府以塔利班为代表正式接管喀布尔的时候，他们是否选择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还是有待观察。其中中巴经济走廊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东京日本国际事务所高级研究员钱索利亚表示，长期以来对任何可能在新疆点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火焰的忧虑一直笼罩住中国的领导层。钱索利亚对美国之后说，同样不能够忘记或者忽视的就是，在美国是遭受到911恐怖袭击之后，长达20年的全球反恐运动使到中国有机会将压制新疆那些备受屈辱的维吾尔穆斯林列上国内议程。钱索利亚说，中国的担忧以及是利害关系可能会促使到他谨慎对待塔利班。与此同时，塔利班将会寻求利用中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来摆脱自己在国际上的困境。而此外，他亦都希望看到塔利班以及巴基斯坦、中国这十个三国关系能够在地缘政治以及在地缘经济上推动自己的地区议程。很明显，作为交换条件，北京肯定会要求塔利班在与新疆有关的问题上作出保证，而且中国会谋求无限制地获取阿富汗丰富的矿产资源，因为这个对一带一路是十分之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什加里安华盛顿报道。
日本政府多位重要内阁成员最近纷纷参拜靖国神社，再度引起中国强烈抗议。对此，一些专家和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靖国神社的文化与社会内涵，以及政治家参拜的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近日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内阁国员，包括防卫大臣岸信夫、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川康彦、文部科学大臣秋生田光一、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国际博览会担当大臣井上信治，一共五位现任国员参拜，创下了2004年以来的纪录。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彦参认为，日本的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但都具有政治意图，除了表态中国没有权力干涉参拜之外，还有他的选票的考量。
有一个叫做日本遗族会啊，就是说禁止的那些军人等等等等，他们。
他对美国之音说，日本遗族会是殉职官兵的遗属组成的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和靖国神社关系密切，任何参选自民党的总裁的人都要主张参拜靖国神社以争取他的选票。例如小泉纯一郎个人意识形态并不明显，但是为了争取竞选自民党总裁的选票，特别是面对2001年的竞争对手桥本龙太郎曾经担任遗族会的会长，小泉就保证每年参拜以获得遗族会的支持。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2001至2006年任内每年八月都参拜靖国神社，总共六次，引起中国强烈不满，两国领导人因此多年并无互动。关于菅义伟并未参拜的原因，中日近代史专家靖江县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部名誉教授遮俄龙对美国之音说，
今回の靖国に行かなかったっていうのは、だから、まあ、いろんなところで評判が良くないので。
菅義偉最近在民間的支持率實在很低，但是對付持續惡化的疫情就很頭痛了，很可能不想增加額外的風波。如果去參拜，一定會引起亞洲諸國的不滿。對於目前面對聲量不利的他，仲係唔好太出風頭比較好。何況前首相安倍在位的時候亦都冇參拜，延續落去避險就好了。防衛大臣岸信夫的參拜是繼2016年12月的稻田彭美之後首次在職防衛大臣的參拜。 中國國防部官網在岸信夫今年參拜當晚即發布新聞發言人吳謙的新聞稿，說這個舉動是再次反映出日方對待侵略歷史的錯誤態度和挑戰戰後國際秩序的險惡用心。南韓外交部亞太局局長李相烈亦都在當日召見日本駐韓大使館總括公事洪谷直川表示抗議。靖江縣立大學國際關係學部名譽教授謝和龍說，
彼はもともとは安倍晋三の弟ですから、その岸という名前がの人が防衛大。
岸信夫是安倍晋三的胞弟，亦都是前首相岸信介的孫，家族一向和台灣十分友好，中國自然不會有好感。況且岸信夫是去年才入閣的，他所主張的中國政策至今尚未看到特別清晰的輪廓，與其說是因為防衛大臣的身份引起中國強烈不滿，不如說是因為家族淵源以及擔任日華議員懇親會幹事長的關係了。
事實上呢，在1980年代的時候，中日雙方有一說，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中亞學系系主任林彦參表示，在1980年代的時候，中日雙方有一個不成文的約定，即是只要日本首相、防衛大臣、外務大臣不去參拜，中國就不會太有意見。而事實上，在日本將 A 級戰犯，即是甲級戰犯的排位置入靖國神社之前，連天皇都會去參拜，中國亦都沒有什麼意見。林彦參指出，防衛大臣的參拜當然特別挑動中國的敏感神經，但是這些與岸信夫代表一般所言的右翼保守勢力一脈相承的淵源更是有關係。久居東京的中國民主陣線副主席王岱向美國之音指出，岸信夫亦都是親台代表，訪台次數頻繁，他的兄長安倍晋三在首相任內有些對台事務不便於直接表達，就透過他的胞弟傳達，可謂是兄弟分工合作。菅義偉去年接任首相之後，將岸信夫安排作為他的防衛大臣，就是延續安倍色彩給中國壓力。
岸信夫到目前為止是在這個防衛大臣當中的話，是比較強勁的一個防衛大臣，把中國威脅就提高到一個很大的一個高度了。
王岱話：岸信夫在歷任防衛大臣之中是非常強硬的，將中國威脅提到相當的高度。日本已經購買了100多架的 F-35 在岸信夫任內，應該會全部配備。此外，日本的準航母為了能夠配合 F-35 垂直起降，亦都在做重新改裝甲板，以能夠在航母上面起飛的隱形戰鬥機來說，全球除了美國之外配備最多的就是日本，這樣已經超出了日本的防衛的範疇，完全是屬於進攻型的武器。王岱表示，以前中共評估日本為經濟大國和政治小國，但目前已經改變了，日本仍是走出國際政治的禁錮，即使沒有美國的要求，日本亦都要採取和中共對抗的態勢，否則有損於他的國家的利益。日本在尖閣諸島、中國青枝釣魚島以及其附屬島嶼受到中共的干擾，因此在國防方面加強他的軍備，和包括台灣在內的盟友有良好的互動，這些亦是令到中共最憂心的狀況。岸信夫參訪靖國神社自然是最為敏感，在紀念二戰結束的當日，東京都千代田區的日本武道館舉行了全國戰活者的追悼儀式，德仁天皇、菅義偉首相和戰活者家屬等都出了席。菅義偉在致辭之中說，日本將會在道積極的和平主義的旗幟之下，在與國際社會合作的同時，盡最大的努力解決世界面臨的各種問題。他並未提及有關日本在二戰期間侵略鄰國的戰爭加害的責任。自安倍晋三在2012年第二次上台之後，改變了迄今為止的致辭內容，從此就不再出現論及加害責任的內容。靖江縣立大學國際關係學部名譽教授 謝俄龍話：日本目前嘅中年以下嘅世代對於二戰嘅細節確實並唔乜嘢咁樣有興趣，大多數人唔係咁關心戰爭嘅責任嘅議題。佢覺得無論係用邊一種方式，都要令到大眾了解過去戰爭嘅歷史，先至能夠從中學習到和平嘅可貴。雖然是過去的事，亦都要從中了解戰爭之中學習思考每一個不同地方同時代的角度，才能夠更加宏觀地看待問題。他又提及日本民間一直在思考戰爭責任，這種聲音在國內和平運動和追究戰爭責任互讀之中開始越來越強烈，形成社會正義的力量，只是尚未影響到保守派的政治家。中國民主陣線副主席王大說，日本文化有它的模棱兩可的面向，例如一般民主國家都認為8月15日是日本戰敗投降日，但是在人民的表現之中幾乎看不到戰敗這兩個字，而這日日本的電視節目、新聞、報紙都是使用終戰這兩個字，這些是日本特有的表現的方式，由於語言的選擇不同，對於過去的戰爭責任性就可能被淡化。日本確實發動過侵略的戰爭，作為戰爭的指導者，亦都是甲級戰犯，是負有戰爭責任的。一般的士兵和指導者應該要有所俱憐，如果放在一起來到祭拜，作為受過日本侵略的國家或者地區的人民是很難接受的。王大又認為，以亞太以至於世界的和諧作為目的，日本天皇並未參拜靖國神社，亦都是顧慮中國和韓國等國人民的感受，但日本應該要着手將甲級戰犯移出靖國神社，才能夠根本地解決日本和被侵略國家之間數十年的爭議。他說日本在二戰期間對於中國、韓國等侵略行為是事實，應該要認真面對、徹底解決。深刻公開的反省和實際行動都要令人感到有誠意，才稱得上是東亞大國的氣度。日本天皇德仁在15日出席紀念儀式的時候，沿襲了此前明仁天皇2015年的做法，在致辭之中加入了深刻反省的表述。為了紀念二戰結束76年，日本首相菅義偉在8月15日向靖國神社供奉玉串料，就是祭祀費。前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幾個現任內閣成員和一些國會議員亦都在當日或者幾日之前分別參拜了靖國神社，引起中國官民的強烈不滿。中國民主陣線副主席王丹認為，中國政府的抗議是例行的公事，民間的反彈就是長期被國內教育洗腦，對日本產生仇恨的心理。王大說，日本的神社文化傳統將所有的死者都當作神來供奉，這一點跟很多其他國家不同，日本除了寺廟之外，各地有很多的神社供立住牌位，無論死者生前的善惡，過世之後都成為神，在靖國神社供奉戰死的軍人，以日本神道教的角度来讲，亦都理应受到人的祭拜，但是远东国际法庭对于战争责任者已经裁判负有战争责任，从这一方面考虑问题的话，就应当有一个令到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做法。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二战首要战犯进行审判，将策划、准备、发动和指挥侵略战争者列为甲级战犯。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参认为，参拜具有日本特殊的文化意义。他表示，小泉纯一郎在2001年参议院选举竞选活动当中，曾经保证只要当选，他会在每年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他说，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讲，这些是属于日本的心灵和文化的议题。他认为这样讲并没错，因为日本人和中国人对于死者或者是往生的观念不同，日本人认为人死了就成佛了，在世的事都成为过去，只是基于这样的文化特质祭拜他的亡者，不需要涉及政治，亦都不是美化过去的战争的事实。他強調，日本亦都應該尊重中國人的立場，更積極地讓中國人知道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導致在這個議題上的表現，而且亦都要體諒中國人的感受。 正江院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部名誉教授遮俄龙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说，他觉得靖国神社是否具有文化意义，是否有宗教或者历史的意义，实在值得怀疑。靖国神社建立于明治二年，最初是为了纪念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内战之中为恢复天皇权力而牺牲的战士，后来就成为一个祭祀为国捐躯的军人的设施。他认为靖国神社在维护二战中日本的合法性方面所发挥的政治作用是比较显著。他又认为日本需要更加努力处理靖国神社在政治上带来的国际的争议，负起责任，正面地做出应有的回应，使得中国以及亚洲等被侵略的国家的心理得到平衡，才能够令到战争的过去成为促进和平的教育的资源。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就在日本高层官员近来多次对台海安全重要性公开表态之际，日本媒体最近报道，执政的自民党正是规划与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是举行外交国防2+2安全对话，共同讨论怎样应对中国在地区日益咄咄逼人的军事活动。虽然日本看来是改变了以往对台海问题保持低调的做法，但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在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日本将会采取具体行动协助美国防卫台湾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日本时报星期三8月18日报道说，日台执政党的2+2对话是由日方发起的线上会谈，最早预定这个月举行，参加者主要是自民党外交部会长、参议员佐藤正久以及国防部会长、众议员大重拓，台湾方面则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人选还未有确定。从今年3月美日国防外交首长的2+2会谈，4月日美元首峰会联合声明都提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以来，日本政府资深官员在台海安全议题上面的表态越来越公开亦是明确。日本政府7月发布的2021年防卫白皮书甚至首度写明，台湾局势的稳定对日本的安全和国际社会的稳定非常重要，日本必须更有危机意识来关注台海局势。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上个星期在悉尼先驱晨报的专访当中表示，中国正在试图以武力以及是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日本周边安全环境更加严峻，日本是必须要建立能够保护自己的架构。岸信夫表示，美国和中国的实力变化已经非常明显，因为台湾而战的优势已经大大偏向中国，日本必须强化自己的防卫能力以应对这些的挑战。他亦都强调，台湾的防卫稳定不单止对日本，而且是对世界稳定都非常之重要。虽然日本官员作出这些的关于台湾的表态，不过一旦台海真的发生冲突，日本是否协助美国防卫台湾？市定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中在台海发生冲突，冲绳基地必定会涉入其中，虽然中国是否将冲绳基地列为是攻击目标无法确定，但日本不可能将自己国家政策是置于中国不针对冲绳的可能性上面，因此日本是被卷入或者是被参与到美中在台海潜在住爆发的危机是有可能，亦是很正常的事情，亦都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政府怎可以可能对台海危机没有准备。至于日本是否情愿介入，孙伦说，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日本政府在自己的政策规划当中一定要估计到，如果台海有事，中方一定不会放过冲绳基地的这种可能性。因此日本被卷入的可能的台海冲突只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而已，而且从常理来推断，考虑到日本国民以及领土的安全，日本是没有办法袖手旁观。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班多在上个星期美国保守派杂志上面的一篇文章里面对日本是否介入台海冲突提出质疑， 即使東京話會在美國和中國的對抗當中協助美國，但是大家是真的能相信嗎？班多認為，即使是國際社會對北京的對立情緒非常之普遍，但是歐洲國家就算是為了人權議題願意批評或者甚至制裁北京，其中亦都是少有國際願意為自己的防衛付出，他們寧可將這個的工作是丟給華盛頓。班多說，華盛頓應該亦都是的確必須要是防衛台灣是一個普遍的假設，很多人認為台灣人有權利決定他們的未來，雖然如此，這個並不表示為這個島嶼國家打仗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亦都不能夠假設北京在面對美國威脅的時候是會退縮，因為台灣議題對北京更為重要，因此他願意冒的風險和犧牲亦都遠遠是較多。雖然日本政府在台灣議題上面發表比以往更加公開堅定聲明，但是班多認為這個並不表示日本今日的承諾明日就一定可行。他說，即使是美國近半世紀以來承諾保衛日本，但日本僅僅是在數年前才修改他們的防衛自針，允許在美軍受到攻擊的時候予以協助。班多認為，日本不涉入中國和台灣的對抗或者是對很多東京的危險，但是參與其中更加危險，對東京來說比較安全的做法就是忽略台灣，但是與其他地區國家譬如是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越南以及澳大利亞合作。雖然班多認為軍事防衛台灣不符合美國以及是日本的利益，不過他表示這個並不表示什麼事都不應該為台灣做，因為可以和台華盛頓合作協助組織一個對中國經濟和外交制裁的多邊警告，這個警告將會在對台灣的侵略的時候觸發。全球台灣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張以為認為，無論日本高層官員的聲明是否能夠轉化為是具體的行動，這些是表態可以為日後美日台或者日台之間安全對話進行鋪墊。畢竟日本最關注的是沖繩的安全，如果台灣遭到武力攻擊，距離台灣450英里的沖繩亦都會受到影響，而沖繩縣的和那國島距離台灣更近，只有70英里。雖然如此，過去日本一向在台海安全的議題上面極為低調，如今的公開轉變難道是未有考慮到日美以及日中關係的平衡問題嗎？如果華盛頓軍事介入台海衝突，東京如何對有同盟關係的華盛頓提供支持，但是又不至於引發中國的強烈報復？對於這些問題，張以為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在台海衝突的時候，日本最主要的考慮就是防衛它距離最近的西南部島嶼，這個考慮壓過它和中國的關係的考量。至於日本如何反應，亦都將會衝突的性質而定，尤其是中國的軍事行動是否直接影響日本國家安全，以及是美國軍方對日本提出的要求，以及緊接下來雙方的安全合作。他說，日本至少可以做的提供美國介入台海衝突的後勤支援，不過如果中國在台海衝突當中以沖繩的美軍基地為目標，這樣日本自衛隊和美日安全同盟就必須回應中國對日本領土的攻擊。美國哈德遜研究所海術中心主任克洛普西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近幾個月以來日本領導層當中是關於台灣安全的問題上發表很多的異常的聲明，他希望這些聲明能夠轉化為實際的行動。克洛普西說，日本政府官員會作出這種異常的表態是因為中國日益增加的挑釁，中國不斷侵入台灣空域、台灣台海中線等軍事作為，以及是對台灣的網絡襲擊，都使到日本越來越感到擔憂。他是認為他們已經意識到這個是一個事實。 日本时报在关于日台二加二的会谈报道当中表示，由于中国和台湾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自民党二月间在他们的外交部或者成立了台湾项目小组以讨论日台关系。这个小组六月提交给政策建议，呼吁日本政府深化和台湾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